懂得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教化调伏一切众生心啊，好，众生无疲厌心。第七，治一切众生于佛菩提无疲厌心。就我们今天帮助众生，任何人我们都要帮他，任何情况我们只要做的要帮助他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帮助众生也有程度的，你不能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啊。最重要是他引导他到佛的菩提道上来，让他心安住，这个才是值得我们不疲不厌的去努力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去帮助人，他能够因为这样而能够学佛法了，再怎么辛苦都值得的。好，这就是治一切众生于佛菩提无疲厌心。第八个，于一一世界经不可说不可说劫，行菩萨行无疲厌心啊，这就很重要了。我们发愿行菩萨道是尽未来际的，你看一一世界就重重的世界，世界广大，经不可说不可说劫，时间广大，而且菩萨的广大愿行，十大愿王更广大。所以做菩行菩萨道啊，先要有一个嘛啊，经得起千锤百炼的愿行啊，要经得起各种考验，因为菩萨道上是尽未来际，很艰辛长远的。唯有艰辛长远，所以成佛的时候才殊胜啊。所以为什么每一尊佛出世的十方无量无边诸佛通通都要赞叹，因为成佛太殊胜了，因为他在菩萨道当中修得太辛苦了。《法华经》里面也写啊，娑婆世界每一寸土每一寸地呢，都是释迦牟尼佛流血流汗为法为救度众生而换来的。所以各位，你脚踏的下面都有释迦佛的这个流过的血汗，积功累德来的。第九，游行一切世界。你要知道游行世界啊，大家不要想要去观光去玩，不是，游行世界是要度脱众生。比方说你们有读过普门品有没有，尔时呢，观世音菩萨无尽意菩萨问释迦牟尼佛啊，观音菩萨云何游于娑婆世界，有没有？那个游是什么？游化的意思，就是说游化就是说要云游十方，而且教化十方，普门示现的意思，就是说哪里能得度啊，哪里我们就去帮他，这叫游行一切世界，好，无疲厌心啊！不要说啊，我们度度众生专门挑啊这个地方比较富庶我们就去啊，那个地方很苦的我们就不去。不但佛法，像很多基督教天主教他们牧师啊跟修女也有这种心哦，很难得。比如说山边海边有没有，高山海边只要贫苦的地方他都会去呢，传佛所谓主的恩泽哈，佛的音声，那这个也是值得我们佛弟子学的。对，佛法事实上也是在游行一切世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像那个证严法师不是呢帮助伊索比亚的难民，对不对？外蒙古的小孩种种，那就是等于啊身心都游行一切世界啊。当我们也参与乃至于我们随喜赞叹的时候，我们的功德也一样游行一切世界，不疲不厌。最后观察思维一切佛法，对，你善是善用心的去观察，而且思维佛所一切的法就在你的面前，那这样子呢，一切众界呢都是法身为你讲经说法，那你一样呢，你也是不疲不厌的。所以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好，讲到这里我要另外再补充两点，就是说这四句就是实践广修供养里面的勤修善根供养。请大家哦翻开，先暂时翻开25页。25页讲第三段广修供养里面呢，好，第27，请再翻开27页。好，他用香花灯果珠很多很多供养，如是等诸供养具中常为供养，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罪，请看28，他举了7种供养：第一，如说修行供养；第二，利益众生供养；第三，摄受众生供养；第四，代众生苦供养。第五，勤修善根供养；第六，不舍菩萨业供养；第七，不离菩提心供养啊！这我们下次会详细说。最重要的呢，就是勤 这里面讲如说善根，不，如说修行供养是第一重要，然后最后一条压轴的是不离菩提心供养，中间的最重要是什么？勤修善根。菩萨的善根就是精进波罗蜜，世间的善根是不贪不嗔不痴嘛，对不对？菩萨善根是精进波罗蜜，而精进波罗蜜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？就是普贤菩萨讲的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与意业无有疲厌，啊，这是他很殊胜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真正把这四条四句话真正的做到了，才是所谓精进波罗蜜的具体表现。那以我们念佛来讲，哎，念佛就更殊胜了。你别的法门你要天天读经还昼夜不中断，很难啊。你要修止观定功要很深，对不对？那呢，念佛法门就殊胜。念佛法门叫你要兜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这净念相继就是做到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与意业无有疲厌，对不对？所以用念佛的方法直接悟入普贤菩萨无有穷尽的广大愿海，这是念佛法门殊胜。而且念到最后，你的境界呢，就跟普贤菩萨的愿行是无二无别的。所以我们念佛，你说念佛，你到时候最后念佛，所谓的功夫成片，乃至于是一心理一心，一心不乱的境界是什么？就是你念佛的时候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与意业无有疲厌，对不对？行住坐卧，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界，通通都是万德洪。这个就真正证入到一心不乱。那你再更深入念到净虚空遍法界，就是我自己，我就是阿弥陀，阿弥陀就是我，一切的境界都是弥陀的愿海，一切的境界都是普贤的愿海，那就悟入到理一心不乱大彻大悟成佛的境界了。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念佛的人要研究教理，就是你要对理论方法还有境界是怎么样啊，我自己念到什么功夫啊，那就问问自己嘛。真正悟入一心的人就是这四句话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好，阿弥陀佛。好，今天讲了一个晚上就讲了一愿礼敬诸佛，下一次从称赞如来开始讲。同学大家好，现在请翻开经本第22页，我们今天看第二愿称赞如来。上一次我们介绍过礼敬诸佛，今天介绍称赞如来第二愿。请看22页中间根二，称赞如来科判又分为三段，心一蝶二愿名，蝶二愿名就是讲出第二段的名称，叫称赞如来。好，心一，心二呢在23页，心二是行愿相，解释这个称赞如来这一愿的这个形象。心三在24页中间，劫显无尽。好，我们先看22，心一蝶二愿名。普贤菩萨又告诉善财童子说：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言称赞如来者。”好，我们先看注解哈。言称赞者，称是指称扬，赞是指赞叹，称扬就是称扬圣者的美德，宣扬他的优点。赞叹呢，就是从发自内心里至诚恭敬赞叹别人的美德。如来有十号，这里为什么不叫做称赞诸佛呢？这有一点用意。第一愿礼敬诸佛，是就形象上而说，这个诸佛包含着有情无情，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，包含在座每一位同修。第二愿 这个称赞如来呢就不一样了，他用如来是就他本性上而说，体性上而讲的。好，一个是就相，一个就体，那意义有差别，待会我会介绍。如来在注解里面有说是十个佛号之首，表示说今佛如古佛之再来，佛佛道同，所以叫称赞如来。好，如来有这个是佛的十号之一，而如来呢解释有好多种，底下注解有第一个叫法身如来，第二个叫报身如来，第三个叫应身如来。我们请看《金刚经》讲无所从来亦无所去，这是指法身而说。好，法身在佛经里也叫理机具。三身以前有介绍过，法身遍一切处，无所从来无所从去，就是指讲我们每一个人的佛性。我们的佛性当中本来就没有来去啊，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，所以法身是离相，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，尽虚空遍法界都存在，所以叫理机具。这个理就是指佛性的意思，宇宙人生的真理。第二个转法轮经说一切智明如正觉叫来，这是指报身如来，就是指智慧智机具，就是说他因地有发愿啊。哎，积功累德，我以比阿弥陀佛来举例。阿弥陀佛我们讲自信弥陀唯心净土，这自信弥陀是尽虚空遍法界都存在的，无来无去，所以这叫法身如来。报身如来呢就是说阿弥陀佛无量劫呢示现成一个法藏比丘，然后因地发了48大愿，积功累德，一直修到最后福德智慧究竟圆满，成就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叫报身如来。好，他呢报身是修成的，他有开始但是没有结束。第三个叫应身如来，诚实论里面说成如实道来成正觉，这叫应化身如来，是得积聚积功累德而修成的。这个呢是有始也有终，譬如说应化身，有时候你在极难恐怖当中啊，念了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救了你，乃至于做梦当中你梦见佛菩萨，这些都是属于应化身如来。好，是众生的因缘到了积功累德成就的时候呢，佛就会现三身。好，法报化三身呢、啊、虽然讲是三个，其实呢就是三个是一体的，是一而三，三而一。下面举例说法身就像清净的月亮，皎洁的月亮，报身呢像月亮散发出来的光芒，而应化身呢就像千江有水千江月，哪里有水就可以看到月的影子。好，比如说一杯水你也可以看到月亮，然后大海大河江海通通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月影。那假如我们呢这心像这个水一样很清净，我们就可以见到法身报身跟应化身。假如我们心中有烦恼波动的话呢，我们就见不到佛菩萨。所以念佛就是怎么样把我们心保持平静清净平等觉，那你就可以见到法报化三身如来。而金刚经里面呢总括这三个意思讲得更透彻，就说如来者诸法如意啊，这个就更透彻了。好，诸法如意就说法本身就是如不动的，叫诸法如意。好，这个叫做如来。好，那在这边讲称赞如来，就是就体上上说，这一愿为什么要讲呢？是因为对治众生有恶口的毛病。好， 前面礼敬诸佛是对自身有贡高我慢，口呢有恶口的毛病。我们中国人常说话多不如话少，话少不如话好。有些话虽然很少，但讲话很毒，所以因为他讲话呢不善巧，所以呢他就没有人缘，得到那个恶口的毛病。现在普贤菩萨也知道一切的众生语言啊，身口意造业，语言是最容易的，所以身有三个，口有四个，意有三个。所以修行要先从这个口上去修，就要称扬赞叹别人的美德，而且别人的美德呢是要合乎佛法自信当中的美德，所以叫称赞如来，将来就会得到辩才无碍的果报。所以在一个团体里面，你又发现有些人讲话呢，他站起来讲啊，就很有摄受力，谁都听他的，好，这就是很真诚啊，而且讲话很有智慧，很善巧。那有些人讲话呢，使别人怎么样都不相信他啊，这就是呢，他不善巧。所以弘一大师他讲啊，修己以清心为要。涉世啊，以圣言为先。就说我们修行呢，对自己来说，要以让自己的心清净，不要起烦恼，不要有妄想分别，这是修行最重要的关键。而人与人之间相处啊，在这个社会上啊，第一个最重要是讲话，所以一言可以兴邦嘛，一言也可以丧邦嘛，所以讲话很重要。我们有时候有意无意的讲话得罪了人，别人跟别人结冤仇都不知道。甚至这个格言临别里面也说，他说呢，有时候当你不讲话，你的表情不好也会得罪人家。所以好，我们的身口意言行啊要很谨慎。那在论语里面呢讲人呢，人与人之相处啊，这个讲到讲话呢有一段很好，我会把它摘录下来。语之言失人，不可语之言而语之言失言，智者不失言，不失人亦不失言。就说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同参道友或朋友可以讲他的时候，可以告诉他的时候呢，好，哎，你不跟他讲呢，那呢，你是失去做朋友的道义。当然，我们有些人呢也是这样。第一个，有些人哈，你可以跟他讲很多遍，啊，你好朋友啊，对不对？你一次劝他，两次劝他，三次劝他，你劝他十几二十次，他都很感谢你。为什么？他觉得呢你是真诚的，好，可以讲很多遍。那孔子呢论语一般都叫我们人讲三遍就好，第一次劝他，第二次劝他，第三次劝他，他不接受了那就没有缘了。那在你来说也尽到菩萨心，所以对方来讲呢也是呢因缘已经这样就圆满。那有些人是一次都不能讲的，因为一讲呢他就要跟你变，那种人就不要讲了，不要结冤仇。所以有缘没缘，但不要结恶缘啊。所以可以跟他讲的时候你不跟他讲呢，这就是失去做人的道义。不可以跟他讲的时候你偏要跟他讲，你就失去表达言语的善巧方便，叫失言。比如说有时候在大众当中啊，或他发起脾气来的时候呢，失去理智的时候，那种根本都不可以跟他讲的时机啊，你偏要跟他讲啊。有时候说，有时候人家有些人也会这样，而我告诉你啊，好，你怎么样怎么样讲，就在大众当中很没有面子。纵使他了解了，好，可是呢他还是不会接受，那就是失言啊，讲话没有技巧。那有智慧的人呢，他不会失人也不会失言。不会失人的话代表他有慈悲心，尽心尽力帮助人。不会失言表示他有智慧，懂得什么时候用怎么样的方法表达。所以孔老夫子虽然讲仁德，但也就讲中国我们佛法的慈悲跟智慧他也具足了。所以我们称赞如来啊，第一个要学的呢就是学我们呢要讲话要有智慧，而且要发自真诚的去赞叹别人的优点。好， 在还没有讲下面经文之前，我先要补充说明哈。中国儒家讲礼跟乐啊，跟这个礼敬诸佛也很有关系。礼敬诸佛就是相当于中国儒家讲的礼教。称赞如来呢，就相当于音乐乐教，而礼教是要我们修身的，乐教呢是要我们治心的。好，比如说中国儒家很讲究礼，一切呢都要穿礼服，这呢是培养我们的修身，对不对？儒家也讲啊，不学礼无以立呀。在四书里说，假如呢你不学礼的话呢，你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啊安身立命或是立足。第二个，他也想不学诗无以言呐、啊。古人也很重视诗，你假如不学诗的话，那你讲话就很庸俗，没有气质，对，有时候得罪别人也不晓得。所以在中国呢，很讲究这个礼跟乐，而佛门呢，就是礼敬诸佛呢，就是呢从哪里下手呢？佛门的话是从戒律，所以戒是出家人的生活规范，也包含在家弟子。那称赞如来乐教佛门里面呢，就用梵呗，所以呢，梵呗是佛门很重要的修行。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人有时候修行啊，没有办法从早到晚都很用功很得力的时候，有时候你唱一首赞偈，或是唱一首啊这个很庄严的佛的这个所谓歌颂的话，会让你心中得到调适。在其他宗教像天主教基督教，他们也会唱圣歌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些人呢，他呢并不知道基督教很好，但是就被他发自于心中真诚称赞这个主的恩德啊，而唱出来的圣歌就会摄受，大家坐下来就会听基督教教义。同样以前的佛门呢、啊、这个音乐梵呗是很庄严的，所以华严经讲叫梵唱利人天呐、啊。我相信很多同修也是因为到寺庙里面听到啊钟鼓齐鸣啊，或是呢听到打木鱼啊或敲大磬的声音，会让你呢身心会很清凉。所以梵呗啊就是佛门称赞如来而修学的具体表现。好，所以这个儒家很重视，这个佛家也很重视礼乐教育，就是礼敬诸佛跟称赞如来。另外我要补充的呢，在儒家里面强调这个乐教学诗啊，现代人呢也不太读诗了，下手的话呢真正要读读诗经，然后呢现在大部分都读唐诗三百首多。诗它的用意是在什么呢？孔子讲一言以蔽诗三百啊，一言以蔽之，诗无邪。就说诗经三百篇，当然这是归纳说嘛，事实上诗经很多，三百表示圆满，一句话把它包含了，蔽就是包含，诗经就是指这个乐教的目的是要让你思无邪。什么叫思无邪？就是叫你不要打妄想，心真正清净，思考上还有你的念头上没有邪恶的起心动念。所以我们称赞如来也是如此，你真正呢在佛门里合掌，当你唱偈颂赞叹佛乃至于礼佛的时候，也是要达到这个清净平等觉，也就是思无邪。所以梵呗哈有两个意思，佛门为什么要讲梵呗呢？第一个，所谓用偈颂来赞叹佛，这个佛是指谁呢？不但指着外面我们供的佛像，也就是赞叹我们自信当中的美德。譬如你唱赞颂，唱弥陀佛大愿王，不但赞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，也赞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有自信弥陀， 将来也会成就无量光无量寿。好，所以梵呗第一个称赞自己的性德，第二个梵呗唱得很庄严，能够来接引众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们呢、啊、常常呢在佛经里面会有很多寄诵，寄诵呢就是呢是利于有很多人能够记得起来，能够背诵，甚至可以爬成谱成曲。所以我们佛门里面常常有寄诵，有赞佛，像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，或是阿弥陀佛身金色，这些都是赞佛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古来的时候呢，善知识要教学，他没有办法这个像我们现在啊做招生广告啊，对，善知识都很谦虚啊，他不会说我很好啊，你要跟我学，那怎么办呢？由他的学生去帮他推销。那学生推销呢也不能够很明白啊，就是啊你要来跟我学，我们老师第一名啊，这个最好，不会。中国人都很含蓄，就会呢用了寄诵来赞叹我的老师。那在寄诵当中来赞叹老师，会听的人哎呀就知道你的老师是名师，那引法引导人家说你要跟我们的善知识去学习。所以寄诵里面往往有很多菩萨赞叹自己的佛，比如说观世音菩萨，他最赞叹谁？阿弥陀佛嘛，对不对？阿弥陀佛是他的根本老师啊，你看观音菩萨头顶上啊都有阿弥陀佛，所以他就会赞叹自己的老师。所以过去菩萨都会生生世世赞自己的老师，乃至于赞一切的善知识啊、哦，这个是这个梵呗的用意，称赞如来。另外我还要讲到，就是说古人呢讲到呢，到要了解人心啊，如何就看当时的诗歌他们唱的内容是什么。因为我们人啊，心真心是不动的，当你动了念头的时候呢就会有声音，所以我们讲心声哈，你们要听听我的心声啊，现在不是很讲我有话要说吧，心中会发出声音，声音当中呢就会产生有能量，就是所谓的光波。所以在三十三天里面有一个光阴天，光阴天他们人与人之间相处呢沟通的时候不用讲话的，就是心里动个念头身上就会放光，你知道对方讲什么。就像我们现在你过了十字路口看到红灯你就知道要停止，看到绿灯可以走他就通过。所以他们呢是用这个心里动念头，而然后由身上放光来感受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，这叫光阴天。那古人要考察这个地方哪个政治办得很好的话呢，就去听他们这个地区人民唱的歌。所以孔子啊，对不对，到那个这个鲁国的时候就听到鲁国的小孩唱的诗歌啊，都非常的庄严，而且很清静很祥和，那歌词的内容都非常有教育意义，他就知道鲁国是一个文化之地。所以古人啊考察哪个地方政治清明或办得如何，他就到民间去听人们唱的歌谣。因为礼可以调身，那个乐呢可以调心，心就可以代表人的心的情况。所以当人家心很清静的时候，他唱的歌就很祥和，当这个人声音很心很悲伤的时候，他唱出来的歌声就很凄凉。当这个人这个唱歌呢很他心情很兴奋的时候，他唱出来的歌呢就非常的这个所谓的鼓舞。所以以前呢这个打仗啊，打仗为什么要唱军歌，就是鼓舞振奋人心啊。好，所以心的表达可以从人呢在中唱梵呗当中而感受得到。好，这是对中国这个乐教称赞如来的补充。接下来我要讲这一段，就是说为什么它叫称赞如来而不叫做称赞诸佛呢？如来刚才说是跟自性当中相应的，所以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呢啊，善财童子他就表现出很好。第一个，假如跟自性相应的善知识，他呢会礼敬也会称赞。假如跟所作行为跟自性当中不相应的人呢，他 他只有礼敬，但是他不赞叹他。比如说，这个给我们很好的启示，就我们人与人之相处呢，不管好人坏人，他都有佛性，我们都要对他礼敬，像常不清菩萨对任何人都礼敬。但是假如对方所做的行为跟我们的伦理道德或佛法不相应的话呢，你就不要去赞叹他，不要讲话，默然。所以无声胜有声啊。假如他所做的是很合乎佛法的，你不但跟他礼敬，而且称扬赞叹他，一方面给他鼓励，一方面也等于教化别人要跟他学习。所以善财童子在五十三参里面哈，五十三参里面有男女老少啊，各种好人坏人，佛教婆罗门道外道婆罗门通通都有。其中他就曾经遇到这三个善知识啊，当然这个善知识也是佛菩萨现的，但是呢它代表的呢就是恶的行为。比如说第一个代表大贪伐梳蜜多女，有些呢翻译叫做婆须蜜多女哈，这没关系，这翻译名词。她在华严经里面代表是一位贪心非常重的女孩，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妓女啦。可是呢这个是佛菩萨化现啊，那善财童子去看到她的时候呢，她修的叫做离欲解脱法门，就是你反正看到她，然后呢或是呢乃至于呢蒙过她的放光加持，或你跟她手牵手呢，她会让你身心顿然清凉啊。那善财童子去参访他的时候，就对他非常的礼敬，因为他也是佛菩萨化身。但是他所示现的行为是大贪啊，他走的时候就夺牙不会赞叹，这就值得我们学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看到一切众生，乞丐啊、屠夫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来自于那个市场里面的杀猪的那些屠夫，我们对他要很礼敬，因为他有佛性。可是呢，对他的行为，我们就不要赞叹。第二个大称甘露火王，他是一个国王，称嘛，怒气攻心，就有很多的火。善财童子去看到他的时候呢，刚开始吓了一跳，怎么甘露火王很残忍呢、啊？他国中里面所有呢都是呢刀山剑树油锅，那很多人就在那边背啊、油啊、烤啊、炸呀、啊。他想奇怪，我今天参访善知识呢，会不会是魔啊？他就开始升起了怀疑的心。这时候佛菩萨就现在虚空告诉他，善财善财，你要继续往前走，不可以用表象去分辨善知识，他是善知识，你要往前走。后来善知识呢，善财童子呢，他就改变他的心念，还是至诚恭敬的过去顶礼甘露火王，然后请他为他开示。他就问他，为什么你的国家里面通通呢这么多凄惨的声音啊，很痛苦啊，哀嚎的声啊，菩萨不是要救度众生吗？怎么你们国家里面都这么凄惨呢？而且你还有这么多刑罚在残害这些人民啊！那甘露火王就笑一笑，他就说：“你看到的油锅里面的这个炸油饼的，还有刀山剑树这上面的人呐、啊，通通都是我变出来的，那些都是我啊，就是我甘露火王变身呐、啊，千百亿化身。为什么呢？我就是要示现，让众生看到说：哎呀，不要造罪业。”造了罪业堕到恶道里面是很苦，因为有些众生很刚强难化，你跟他讲啊劝他没有用，你只有现恶的境界让他警到升起警惕心哦，后来呢他才不会造罪业，才会学佛。那善财童子才知道哦，原来甘露火王心地还是很慈悲，只是他现出善巧方便救度众生啊。第三个大师甚热婆罗门，婆罗门教当然都不是学佛的，那表示外道，那表示他很愚痴啊，没有智慧，不相信佛法，不相信因果报应。结果他去参展圣热婆罗门的时候，婆罗门呢叫他说：“可以啊，你要请我开示，你有先决条件啊，从高山啊要跳下来啊，下面都是呢刀山啊、剑树啊，都有很多很多的火、啊。”他想：“那我怎么可能呢？跳下去的话，那我就没生命了、啊，那不能行菩萨道了。”他就动了怀疑的心。这时候佛菩萨就现在虚空告诉他，他说你不要怀疑，你就往下跳。结果呢他就呢一合掌，哎，他就念佛念法念僧就跳下去。一跳下去的时候呢，所有的火就变成火焰化红莲了。后来呢这个圣热婆罗门就为他开示。所以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遇到这三位大贪大嗔大痴，贪嗔痴是三毒烦恼， 跟我们的性德啊是不相应，所以这个善知识呢，他只有对他礼敬而不赞叹。另外我最后再补充，法华经安乐行品说，释迦牟尼佛对文殊师利菩萨说，假如如来灭度以后，在末法当中想要宣扬弘扬法华经，应该安住在安乐行品，就是让众生怎么样呢，心安，而且得到无上的法乐，这叫安乐行品。他说呢，当你读法华经行菩萨道的时候，第一个不可以说人的过失，还有也不可以毁谤其他的经典，第二个也不可以轻慢所有其他的法师，第三更不可以说一般人的呢好坏长短人我是非啊，这是他教我们三个。那假如我们法华经是一乘了义的菩萨道啊，行菩萨道人假如碰到那种小乘人啊怎么办呢？哎，佛又教透他，第一个不要称他的名，也不要说他的过失啊，就不要毁谤他，第二也不要称他的名，也不要赞叹他。为什么？因为小乘法跟大乘的这个乘性一乘之道不相应，所以不但不要毁谤他，不要说那个声闻成过失，也呢啊，看虽然看到他是修小乘行，但是呢，哎，我们第一个不要去毁谤，第二个也不用去赞叹他。为什么？小乘是不了义啊，真正佛法呢要成一乘大乘菩萨道才能成佛。好，所以不要赞叹他，他修得很好，也不要讲话。第三个呢，重要也不可以生呢这个怨嫌之心呢，就是排斥他的心啊，也不可以。好，这三点呢很重要，这样子善修这样心，才能够真正入安乐行。好，我再讲一遍：第一个，不要说人的过失，小乘人过失；第二，不要去赞叹他的美德；第三，你心中也不可以生嫌弃跟怨恨的心，因为你还是要礼敬啊，但是呢你就是不赞叹就对了。这样的话善修其心啊。那假如有人呢来请你求法，你也不可以呢违逆他的意思随意的说法，但心中无所求，而别人来故意来刁难你的话呢，在法华经说也不要用小乘法回答，反而用大乘的菩萨道为他解说，希望将来他能够修一切成佛种子。好，这一段也是跟我们称赞如来很相应的，有空大家可以去看《法华经安乐行品》啊，这讲的比较详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看下面一段。复次，善男子言称赞如来者，底下就解释这个行愿之相了。好，根二是行愿相，在23页。行愿相里面又分三段，人一明所赞果境，就明白的所表示出我们要赞叹的这个成佛果地上的境界；人二解释能赞的因心；人三辨分辨能够赞的舌相。好，这是它分三段。我们请看第一，介绍我们所赞的果境。经文是：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刹土，所有微尘，一一尘中，皆有一切世间即为尘数佛；一一佛所，皆有菩萨海会围绕。啊，这个我们上一次解释过哈，哎，我们就不详细讲。十方三世一切刹土，所有即为，表示呢，这个刹土是无量无边的。一尘中皆有一切世间即为尘数佛，表示诸佛也是无量无边的。然后呢，这个一一佛所皆有菩萨海会围绕，表示呢眷属无量无边。好，讲到眷属无量无边，我要补充说明，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都可以看到，每一个佛，一佛旁边都有二菩萨，对不对？二菩萨，那二菩萨当中呢还有莲池海会佛菩萨，他当初是怎么修来的呢？因为呢他常常修礼敬诸佛跟称赞如来，尤其是称赞如来，常常真诚至诚的赞叹别人，才会得到眷属无量跟眷属圆满的果报。 在我们佛教界里，大家现在可以看得到呢，眷属最圆满的就是星云法师，好，他人才济济啊，那就是眷属圆满的果报。为什么呢？他常常啊很欢喜啊，皆大欢喜啊，碰到别人都至诚称扬赞叹别人的美德啊，这个是要我们要学的。因为佛有32相，每一项都是因地当中他要去修因。你假如不修因啊，你总是希望自己人缘好，那是好不来的。因为呢，你从来都没有真诚的去赞叹、帮助、主动的去赞美过人家。所以中国人讲爱人者人恒爱之啊，敬人者人恒敬之啊。所以称赞如来很重要，当然称赞也不能够过分，要恰到好处。好，所以称赞如来真正的目的呢，是要做到呢引恶扬善。还有让人家改过迁善的目的，这是他称扬赞叹乐教的这个目的。比如说我们看到人好处，人非圣贤啊，孰能无过，每一个人都有过失。假如我们专挑人家过失而造一些人我是非的风波的话，那这个呢不够厚道，而且呢这个呢也跟佛道不相应。印光祖师说，只看好样子啊，不看坏样子。看到人家好样子，我们要至诚的去赞叹别人。为什么赞叹别人呢？人家想，哎呀，你看我平常做这么多坏事，人家都不讲话，结果一做好事的时候，你看人家就赞叹我，哎呀，我应该呢更警惕一点。假如人家做好了你不赞叹人家，人家反正我做好事也没人知道啊，那就一样烂吧，烂到底，就是这样。凡夫心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达不到要人家改过迁善的果报。所以称扬赞叹哦，这有很深很深的义理在里面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像弘一大师，他呢就是礼敬诸佛跟称赞如来，修得很圆满。他的早晚课诵呢，就天天念普贤行愿品。他不但念呢、啊，也天天也都做得到。比如说以礼敬诸佛来讲，他自己持戒非常精严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以乐教来讲，他常常真诚心可以感动人。他呢从来都不会讲过人家的过失，他一辈子不讲人家过失。好，看到人家错呢，他就当不知道。可看到人家有对的时候，哇，他就鼓励赞叹，让人家觉得呢，哎，受之有愧呀。那不好呢，不好好修行都不行啊。所以他真的是用德行来感化人家。另外呢，他在俗家的时候呢也是这样，出家也是如此。在俗家的时候，他是那个就是。他是小学老师，他呢有一次啊，他上课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。有一次呢，他在上课，他上课非常认真哦。一上课的时候呢，时间一到啊，那他就坐在那边，黑板上所有的讲义他都写好，他就等同学。那很多人叽叽啦就跑进来，很大声。一看到那个李叔同呢，哎，立刻就没有声音了。然后呢，上课的时候有一次他上课在弹钢琴，上音乐课，上一上课的时候，突然有人放屁，噗一声好大。他呢，大家呢都捏着鼻子，然后就看老师的反应。老师呢也笑一笑，就没有事，然后继续弹钢琴。当他要弹钢琴要下课一打钟的时候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各位同学，下次你要放阿摩尼亚的时候，请到外面，不要影响别人的空气，人会窒息。”他就这样深深的一鞠躬，然后就下课了。然后有一次呢，下课的时候呢，他呢同学们跑出去啊，门砰的一声，关得很大声啊。结果呢，弘一大师啊，这李叔同他就走过去，叫那同学来，过来。他说呢，你呢拉得太大声了、啊，木头也会痛啊，下次关门的时候小声一点啊。然后呢，他就对他深深的又一鞠躬。就那同学啊，以为老师会骂他一顿啊，很紧张。后来发觉李叔同李老师并没有骂他，就呢，他也很感激，面红耳赤的就赶快走了。就走了以后，他跟同那个被骂被教诲的同学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宁愿被吓一跳。”吓一跳就是夏敏尊啊，那是李弘一大师的好朋友，他们都一起在学校教书。他说：“我宁愿被吓一跳啊，好好的骂一顿啊，我也受不了李先生的深深的一鞠躬。”可见啊，这一个祖师啊，他真正的德行能够摄受众生。 所以修行不单单是说啊，我只是每天啊、哦、读了很多经啊，好呢，做了很多功德。真正在言行举止当中，我们大家也相互勉励。啊，有时候我们刷牙、洗脸，我像不像佛啊？对不对？像不像佛在《金刚经》里讲托钵一样，很安详啊？有时候你的一个动作、一个举止呢，你都是佛弟子，那时候呢，身教胜于言教，啊，这是值得我们勉励的。到了出了家以后，他还是有这种威德，他从来也不讲人家的过失，很会赞叹别人。人家好弟子用功，学生用功，他就赞叹。当弟子做错的时候呢，哎，他有一个方式，就是不吃饭。今天假如谁有做了过失呢，他是日中一时的，过午不食的，那他今天就不吃饭。哇，同学一看到啊，老师今天不吃饭呢，就知道我们同学当中一定有过失，每一个人就披着袈裟到老师面前去顶礼忏悔，说老师请问我们又哪里做错了。那弘一大师呢，他也呢就偶尔顶一下而已啊，听懂人就听，然后呢他们就忏悔，忏悔完了老师就吃饭。好，所以呢哪一天看他不吃饭呢，就知道学生有过失啊。那假如呢他天天吃饭的话呢，就表示呢大家修得还不错。不过现在要找到这样的老师好像也不太容易了。所以称赞如来的目的是要引恶扬善，要众生能够发自内心的真正去改过迁善，这个才是他称扬赞叹的教育意义。而在佛门里面呢，啊，我也讲释迦牟尼佛过去是在遇到伏沙佛的时候呢，啊，有一次伏沙佛啊，他就想考验这个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哪一个人先成佛。就他有一天呢，就示现菩萨佛突然不在了，结果做弟子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很紧张啊，看不到自己的老师啊，就赶快找找找找，找了半天，突然在呢找了七天七夜以后，在山洞上面看到山洞放光啊，他想哎呀，老师一定在那边，他就跑过去了。就弥勒佛呢，哎，他就跑出去玩，反正刚好老师不在嘛，哎，我趁着呢难得轻松就跑出去玩了。结果释迦牟尼佛呢就看到菩萨佛在山洞里打坐，相貌非常的清净安详，结果他就合掌